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这里呢，也要问候台北嘉音电台的听众朋友，以及呢在六月份开始也加入在我们的这空中分享的宜兰中山电台的朋友们。我想呢，我们可以在空中有一段很美好的分享。而今天雅玲所要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在空中和朋友们一起来碰面。李哥您好。
雅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包括宜兰的听众。
是，所以我不想说李哥你最近有没有开始来去看这个世足赛呢？
我还没有机会看，大部分都看报纸。
是，我想最近真的是最热门的一个新闻啊。倒是在这个算是世足赛的热门之余呢，雅玲看到了一则非常有趣的新闻啊。因为他就讲到说这最近呢就有一项的这个调查显示说，上海女性的这个择偶标准啊有五元，也不是说只要具备五元就可以了啊，它总共有五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身份要是党员，为什么党员呢？因为有权利啊。第二呢要月入万元，所以金钱也是很重要的。第三呢是职业要是海员啊，为什么要去当船员呢？因为根据这个上海的官方资料显示啊，似乎在婚姻当中女性的外遇比例是要比男性还要高出许多，所以呢他们会希望说，哎，也许对方要是是船员的话，也许是常常不在家的啊。那第四呢是长得要像演员，第五呢是身材要像运动员。所以总之我想有很多的这个条件都是很外在的，不管是权力、金钱、他的职业、他的长相跟身材啊，都已经做了蛮多的这个界定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要请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六月份是许多人想要进入到婚姻当中的一个月份，所以到底我们该怎么样来择偶，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列一些的条件呢，才能够是一个最好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方式。我想可不可以请李长李哥来做个分享。
我想如果我们按照世人的价值观来讲，这当然就不出这五元，其实或者我另外说可能也是五子的，就是譬如说我们说五子登科那方面，可能虽然不是这五元，但是可能会用五子来做选择的标准。譬如说要貌似多高啊，就是他的学历多好，虽然能够有博士的学位这样的，这叫帽子。另外一些人呢，觉得他有没有车子啊，如果有车子啊，这个时候比较代表他的收入好。有没有高的位置啊，这个高位置的不管收入不好，至少还可以摆得出去，比较风光，可以见的世人可以摆得出去，这样的位置要高。那么当然接下来是房子啊，要借房子啊，不要租屋啊，这个被无可挂留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可能这个选对象呢是看他有没有房子，最后呢就是会不会生个儿子这样，这就是五子登科哈。一般人的条件大部分都是会看重这方面啊，这方面有些时候看起来是好像很现实的需要，在生活上面或者在婚姻上面，确实有些是一个很基本的需要，但是并不见得这些需要这些条件呢是可以成为婚姻的保障啊。有些人有房子但是没有人，有些人有车子还是就是这个弄得这个两个人不能够相容一个车子里面这样的，无法同一个车子里面。所以呢虽然这个不管无缘或者无子呢，其实都不是婚姻的保障，那我们需要跳脱这样的价值观啊。重要的是我们要正确的选择这个是不是心灵里面能够契合，是不是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生的使命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不然常常啊可能选择这些，这个结婚的时候也就是谈离婚摊牌的时候啊，这是非常可惜的啊。反正这是有人结婚以后家人给他几千万这样的，但是呢这几千万就变成他们争执冲突的焦点，最后走上离婚。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说，婚恋对象是那个人而不是他所附带的条件或者附加的给你那个副产品这样的，那个不是真正的对象。那往往我们看那些附带的条件过于那个人当事人本身，所以这方面我们是需要很慎重。婚姻是终身大事，那么在选择上面择偶上面我们也需要正确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来做决定做判断。
哼，所以我想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也许外在的这些东西是成为一个很大的保障哦，也许我跟这个人合不来，至少我还有一个家可以回哈、哦，
或者还有钱
是，所以我想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说越来越多人觉得是很孤单很寂寞的，因为他们会希望找到一个家，可是可能是徒有这个家的一个名字或者说这个外表，可是却找了那个家所能够去代表的一个含义啊、哦，仍然是找不到一个避风港的。
对，是有人有钱可以买到家，但是没办法买到温暖，有些有钱可以买到可能一个人跟你结婚，但是没有办法买到爱情、
嗯、
所以有些东西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种世俗很现实的这种价值观来做我们选择的标准。
嗯哼，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的话，那我们要选择什么呢？我想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说，甚至在很多人离婚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俩个性不合。那我想其实现在几乎都是所谓的一个自由恋爱啊，我怎么会要这么久的这个时间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个性是不合的，所以我想这中间是蛮吊诡的。
对，这个我们就是可能以前有提到过，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和进入婚姻里面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啊。为什么这个结婚的时候大家都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是轰轰烈烈的，非常的来电这样的，怎么结了婚以后呢就停电了，就变样啊这个变色啊这些的。那么原因在于我们的错误的价值观在里面，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现实的考验，所以呢那进入婚姻以后那些现实的考验就取代当时那些罗曼蒂克的气氛，所以呢就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其实谈恋爱的时候和结婚的时候是两个很不同的世界，那么再加上很多人性的这种自私自我为中心，那么常常在婚姻里面他们结婚就是希望我能够得到一个人来服侍我，或者他可以符合我的心意，按着我所期望我所想要的他也能够提供一切的服务，谁知道结了婚以后不但不能够提供服务呢，反而你还要服务他这样的，所以就会大失所望这样的、
嗯、
所以有些人形容婚姻呢好像说很多人拼命要像好像攻城一样，许多人拼命要往城里面打，可是到了城里面也很多人就并没有往城外逃这样的。
嗯，
那么这形容这种婚姻，这是这个世代的婚姻的一个形容，是一个很恰当的哈。但所以我们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因为我们有错的观念来面对婚姻来的选择，所以常常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错的结果。
嗯哼，那所以我不晓得说在李昌龄哥您所建议的一个在择偶的标准当中如果我们跳脱刚刚所谓的五元就是从外在的这种金钱啦权势啦职业啦包括长相要像演员身材要像运动员这些条件之外，到底我们的一个择偶的一个标准会要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选择择偶的对象应当是，当然一般客观的条件应当是接近的哈，不过其实真正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真正爱你的人，有真正的爱的人。一个婚姻的长久乃在于他有没有爱，而不是在有没有钱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有没有儿子。其实很多人有钱但是离婚，也有很多人也有儿子这样离婚，也有车子的这样离婚，所以真的是能够维系婚姻长久的永续经营的，那是真的因为有那个无条件的爱在里面。
嗯，
这种爱呢是无条件的，而不是建立在有条件上面的。我所以说建立在有条件上面说，你因为有钱所以我爱你，因为你美貌所以我爱你，因为你能干所以我爱你，因为你地位高学问好所以我爱你，那这些都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呢常常这不是长久不变的有钱也有时候会并没有钱的时候，健康像运动员，有些运动员当受到运动伤害的时候他马上要退出运动场了，他不再那么风光了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就是我曾经听到说有人结婚是跟运动员结婚的，曾经拿到这个奥林匹克这个这个就是奖这什么名次的前三名的这样的，但是没想到结婚几年以后大家觉得说婚姻不是他所想要的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就算运动员当时可 可能是很吸引他的一个地方，但是结了婚以后觉得反而这个婚姻成为他的障碍，或者对婚姻他不能够适应，反而呢他觉得婚姻变成他的一个最痛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脱离这个，把我们的观点焦点在次要的这些条件上面，真正重要的条件就是有没有真正的爱。这种真正爱的，所谓真正爱是无条件的，就不管你的条件怎么样，不管你的成就如何，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我愿意爱你，是这个意思。曾经听说一个音乐家的父亲，他长得非常的丑，可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性嫁给他，这样的。人家问他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嫁给这么一个丑的丈夫啊？真是啊，把鲜花这个插在牛粪上面这样子。”
是。
可是这个女诗人却回答他说：“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因为虽然她丑，可是她并不会伤害我，我知道她真正的爱我。所以虽然她没有眉毛，没有很帅的外表，但是因为这个人的里面的那种特质是有真正的爱，所以呢。”再漂亮女人她愿意嫁给他。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爱的一个个案。所以我们需要找对象的时候要去确定他是不是真正爱你的。
所以我想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希望去找那个无条件爱我们的人啊，包括我还记得我们在之前有谈过到约会的一个艺术啊，就是要去找到一个无条件去接纳自己的人。可是我想在那个恋爱的过程啊，我们常都觉得对方是100%或者是无条件的来爱我们，可是好像进了婚姻之后呢，这一切就变样了。可能有人说这是好像有一种反正已经是这个到手的人了，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努力。所以我并没有说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无条件的爱，我们怎么样去衡量它，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知道说对方到底婚前婚后是不会是同一个人在那个爱的一个基础上面呢？
婚前的时候很容易把爱朗朗上口，这样的说的天花乱坠，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打击或者甚至于挫折这样的，所以这爱人说的很容易。但是呢结了婚以后就不见得那样的，就是这个音乐没有了，灯光也没有了，这个好美好的餐厅也没有了，
鲜花也没有了，
鲜花也不见了。
是。
取代的就是可能是小孩子的哭闹声，然后这个满屋子的这个尿骚味，这个孩子的尿布要清洗这样的，可能冰箱已经几年没有清过了啊，这个厨房充满着油烟等等的这些取代了，那这时候呢我们的爱呀就会经过真正的考验。那么当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欣赏对方，原因就是这个爱没有经过考验，都是在美好的环境里面这个拱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一个气氛这样的。可是到了进了婚姻以后，这些气氛都不在了，这些环境都没有了，那这时候才真正考验说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有爱。所以呢在真正的考验是在婚后而不是在婚前。谈恋爱的时候当然对方会跟你一再提供保证他会永远爱你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很容易被这些甜言蜜语冲昏了头这样的。就往往就很容易相入对方相信对方就完全的投入感情这样的。在这里我并不是说你不要信任对方，而是说你需要去真正仔细的查考思考他真的爱你是你这个人还是你所附带的条件。这方面很重要。比如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很快的跟女朋友闪电结婚，那么原来就是一个医科的学生，那么可是呢后来这个医科学生放弃了出国的机会，但是没想到这个他的太太就在结婚几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跟他要宣告离婚这样的。因为这个男孩子他没有出国的计划，就破坏了这个女孩子的美梦。
以为他会当个好很有钱的医生。
对，而且可以出国到美国去。
嗯，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宣告破裂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他你是爱你这个人，还是爱你学位，或者是爱你所将来可能的收入这样的情况。那当然要分辨，算是不容易，一下子就分辨。所以呢，这在谈恋爱约会的时候就很重要了。
哼，
怎么样在公共场合里面，只要你单独约会的时候是很难去面对去发现他这样的价值观，因为人在这种约会的时候呢，很有本能的就是把它包装化妆伪装起来，
嗯，
这个将你的这些观念的包装起来，什么都是以你为你觉得什么好就什么好这样子，他现在都可以忍受，都可以这样子，因为这是短暂。等到有一天他进入婚姻以后，他就不一定这样做了，所以都经过包装化妆啊伪装的。所以呢，等到进入婚姻以后，这些包装都拿掉，就是大家赤裸裸彼此面对面的时候呢，往往那真正自我的那种价值观就显露出来了。就会觉得可能对方的表现不如对方的一个期望的时候呢，就可能带来的是失望。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恋爱过程当中，它某一种程度啊，是真的是带领我们延续着我们，让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所以我想其实一个择偶的条件，它不单只是我们从这个约会的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想那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想不管是价值观或者是人生观，都会透露在这样的一个约会的过程，甚至是择偶的一个条件当中。所以我们在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里面，我们就希望和听众朋友谈一谈，我们从上海女性她们择偶的一个标准来看看，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只希望去寻找到一个是在你旁边好像拥有很多很多外在事物的一个标准的人，还是你真的会希望去建立到一个很温暖的家，是你很想回去的家，也是你在当中可以得到心灵安慰跟帮助的一个家呢？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和你继续分享，也能够在我们的空中和你一起去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择偶条件的标准，到底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看见一个人更内在的生活呢？待会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
It's true. A love without
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这个节目呢，在台北的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以及宜兰的中山电台呢，会在每一天的下午和您碰面。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都为您进行的不同这个单元，也希望能够关心您生活不同的面向。今天来到星期一，所以我们所要和您关心的摩登都会情，怎么样能够在现在这么忙碌，甚至呢我们说是这么多元化的社会里面，我们同样的是能够找到一份真爱呢？在今天空中您所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我想我们今天想要来谈的一个主题呢，其实是跟最近的一则新闻啊有一些的相关，因为呢上海的这个女性择偶标准啊也在最近出炉，所以在当中呢就有谈到说他们有五元的一个标准啊，包括身份要像这要是一个党员啊，二呢就是他的这个月收入呢要有万元，第三呢他的职业要是这个船员啊，第四个呢是长得要像演员，以及第五个呢身材要像运动员。所以从这当中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像一般的人在寻找他的这个另外一半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多是从他的外表的长相啊，他的这个金钱的经济状况啊，以及他的这个好像工作的领域啊，跟他的权势是不是具备。但是呢我们需要从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和听众朋友谈谈，如果我们真的是希望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的话，也许在当中我们所谈到的一个无条件的爱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我想刚刚李长李哥您所提到这无条件的爱啊，好像它不是一个单方向的我们去寻找到一个人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同样的是也对我们自己是一种要求和挑战，是吗？
对，我们先要操练自己有无条件的爱这样的一个特质，我们所谓物以类聚啊，才能够吸引那种无条件的爱的人。如果是有条件的爱的人的话，很难去找到有这个无条件爱的人，因为没有办法，不能够有这方面的通融的特质来互相吸引。所以这么我们是要很小心，不能只要求别人对我无条件的爱，但是我呢，我如果没有无条件的爱呢，可能也会就是变得有条件的爱。所以我们先培养自己。所以对一个已婚的人来说啊，真的可能在座有听众说啊，我这已婚的是死会了，没有用哈。其实你现在可以还是操练无条件的爱，你就能够改变对方。所以对你来讲，你是主导者啊。也许我不知道你可能觉得你这个婚姻并不幸福、不美满，有许多状况、许多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操练，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嘛。今天我听到我太太讲说，爱是恒久忍耐，如果不是碰到一个很有问题的，你就没有机会操练那种恒久忍耐的爱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讲，能够改变那个局势的，能够改变那个关系的，就是无条件的爱能够带来改变。所以在婚前我们要认识谁是有无条件爱的特质，或者让对方知道我们的爱应该是彼此是无条件的爱，那么这方面很重要。同时如果就是进入婚姻以后，当然我们就没有去我们要操练的是我有没有无条件的爱，那时候就不是在要求对方有没有无条件的爱，要先从自己来做起。
嗯哼，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很难学习的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从一开始的择偶到进入到婚姻，这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课程，这跟我们现在所流行的终身学习是不谋而合哦。所以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无条件的爱是不断的在做一个练习，不断的提醒自己。可是我想在进入婚姻之前，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在问说，那这样子听起来我应该是适合所有的人，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操练无条件的爱，所以我是不是随便找一个人结婚就可以了？还是有哪一些是我们需要来去做一个看重的？
在无条件的爱的基础之下啊，来做选择。那当然有几个很重要，第一个是不是共同的信仰，共同人生的主宰，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原则。有共同信仰，心灵才能够契合啊。第二个呢，是不是有共同人生的使命？有共同人生使命呢，那么大家脚步方向一致 啊，甚至于价值观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更容易在生活上面能够适应协调，能够合一这样的。但基本上面，当我们有无条件的爱哈，就是一般人说，如果我有无条件的，如果你能够做到无条件的爱，那我相信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事实上这无条件的爱呢，只能从上帝那里来。
嗯，
换句话说，你要拥有无条件的爱，你需要拥有神的生命，才有可能有那个无条件的爱。如果没有上帝，那是不可能有无条件的爱的。所以当你有上帝的爱，有无条件的爱，有上帝的生命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你也会去做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就是有共同信仰的人，那么这样彼此容易契合。那么这种选择并不是，这种和无条件的爱不是冲突的。有些人表面听起来看起来冲，那这样不是冲突吗？哈，怎么说，这个是一个上帝的原则。当我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会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决定做选择，然后经历到上帝的祝福。那很可能，当然你选择到可能没有共同信仰的人，而你有无条件的时候呢，可能可以改变对方啊，也会信主。但是呢，往往可能你要费很大的功夫或者这个代价啊，因为这个在神的计划不在神的计划的这样的方式，当然上帝也会有恩典，会有例外，但是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因为普遍性的原则，神要我们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啊。当我们按照遵守神上帝的原则去做选择的时候，就会有上帝的祝福。那么当做这个选择对了以后，你有无条件的爱，那就可以永续的经营这个关系。如果你没有无条件的爱，可能你选对了也是跟我共同的信仰，那这很多基督徒的夫妻也过得苦哈哈的。
嗯哼，
那并不是说你共同的信仰就可以保证一切，问题是在你怎么去经营你们的关系。所以那个选择，你选择了共同的信仰的，就是你们可以有一个从上帝来的能力，上帝来的生命，上帝的祝福，这个原则，这个基础。那在这基础之下呢，你采用上帝的爱来爱对方，就是无条件的爱爱对方的时候，这个关系可以越来越好，可以这个关系可以持久到永远。所以各位，这个不是一个冲突的啊。有些人说，你既然无条件，那干嘛你要选择信仰相同的？那不是就有条件了吗？嗯，我希望能够说得清楚，有时候这不容易，嗯，啊，让说得清楚。但是我觉得让各位大家知道说，当我正确的选择的时候是一个基础啊，好的开始。但是好开始怎样持续下去呢？我需要用上帝的原则来经营，那就用无条件的爱。如果没有无条件的爱，纵然是基督徒两个信仰共同相同的，甚至很多人同样很属灵的，但是没有用上帝无条件爱彼此对待的时候，里面是很多伤害。外表是看起来很属灵，但里面也是很多的伤害。那这是我们就是很遗憾的地方，其实不需要这样子。
是，所以我想其实信仰的一个力量是帮助我们说，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会有情绪的啦。其实我想每天工作啦，或者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会让我们的情绪有所起伏，所以我们也会去影响到说我们对待另外一半的一个看法，一些想法。所以如果是一个常常觉得说他很需要帮助，甚至说他的心是觉得说我需要有这样一个上帝的力量帮助我去面对婚姻，或者是说面对我去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是非常柔软的，他愿意去做一些的改变，他愿意去倾听别人的声音。所以我想这是在信仰当中跟我们很重要，能够去维持这个无条件的爱能够永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我想刚刚我们有听到这个李昌李哥您提到说，特别在人生的使命上面呢也要有相同。我不知道所谓的人生使命这又怎么说呢？
这人生共同的方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那你为什么要从事这份的工作，这叫人生共同的使命。当两个有共同使命的时候，这个早中早不会一样的。如果两个人使命不一样，一般来讲夫妻两个是要合一的，那这合一在使命不同的时候，或者甚至没有什么使命，比如说他的使命就是赚钱，赚了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美其名说起来是赚钱，好像看起来有使命为了赚钱，
嗯，
可是赚了钱也不知道做什么，只可能只是让自己住得更舒服一点，吃得更豪华一点，穿得更艳丽一点。但其实这些再怎么吃再怎么多，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钱。但这是很多人变成钱的奴隶的啊。但一旦一个人虽然说以赚钱为使命，其实最后变成钱的奴隶的时候，那不是他的使命，那是他反而卖给钱了。 做钱的奴隶的，而不是做钱的主人。那这时候往往就不是真正所谓的使，真使命就是你活着，你的使命在哪里，你怎么样让你生命活得更有意义，这个意思。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人生的使命呢是荣耀神，造就人。圣经里面提到说，无论吃什么喝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人生的使命。若一个人只为自己啊，那是很无奈，也不需要你去拼死拼活去那么的那个。但是很多人会去拼死拼活，下去拼命赚钱，那再加上没有使命，所以他就不知道赚的钱到底为的是什么。
嗯
哼，所以我们需要这是知道我人生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我记得四月份的时候跟这个一个Intel 的一个副总裁，他是这个技术部门的副总裁吃饭的时候，他也说到他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好好做一个员工。那为什么他要好好做一个员工呢？他说为着主做的。所以当他为着主做的时候呢，不管这个公司里面多这个不讲理的政策啦，这个老板对他多不好啊，他都能够超越这一切。他是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所以在这里他就有一个很清楚的那个使命，他是为着荣耀神来做的。所以呢，他在他公司里面就成立团契查经班，他在带领查经这样的。那么他也透过他的身份地位影响力来传福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人生的使命，不只是为了赚钱，不只是求一个高的职位而已。他有钱，他才有职位，他就透过这个职位有钱人，他发挥他的影响力，把福音带给他周围的人。他说他讲了几个怎样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他说这些重点普通人都会讲，但是如果透过一个 Intel 的一个副总裁讲，那就不一样了。
嗯哼，
所以他讲的有道理，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使命啊。他在年纪很轻的30岁的时候就当上副总裁这样的，但是他就是愿意为主来为主而活，为了要荣耀神这样的。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这是我们一生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目的或者我们的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这好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可能很多人一辈子或者说到现在可能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说为什么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因为总会觉得说生活总之就是吃饱了，然后第二天又要去上班或者是上课，然后呢又去迎接另外一天，日子就是这样过，没有所谓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很多人在被问到说到底我的人生使命在哪里啊，可能会愣在哪边，因为从来没有去思想到的问题。可是我想这也是很多的人去谈到感情之后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个性不合的原因，就是因为原本一开始我们自己都不晓得自己要的是什么，两个人在一起也就到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个性不合才会产生有隔阂，
个性不合或者造成他们适应上面不良，因为使命不一样而造成适应的不好。因为两个人如果共同的使命就容易合一，彼此朝着那个使命来前进如果没有使命呢，就是两个彼此相向要求你做得更好一点，为我做得更好一点，或者你另外一方就期待你对我更好一点，所以整个焦点呢都在双方的身上。那双方一旦表现不佳的时候呢，就可能去表现出来就是失望或者沮丧或者挫折的时候，或者开始批评论断甚至修理对方，让他成为合乎你心意的人这样的情况。但是双方都不是这样愿意这样顺服这样的情况，所以就会产生冲突。
嗯哼，
所以共同的使命是让我们可以的枪口一致朝外。
是，其实我想是不是也相对之下，如果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使命，人生的使命在哪里的时候，也许我们可能在这个感情这条路上面也需要先停一停，先来想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了。
对，重新评估建立自己个人的使命。
嗯，
你活着为的是什么，来问这个问题。如果不知道你可以跟上帝来祷告，如果是基督徒你可以请求辅导来帮助你，到底我应当怎样，是什么是我人生的一个使命。我相信上帝会愿意让我们知道的，你透过上帝的话来了解上帝期待我们在这世上活着怎样为他而活。
嗯 嗯，
这就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使命。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呢，所谈到的这两个很特别不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一个无条件的爱当中，我们不断的来去操练自己，而且呢，也是能够从这无条件当中，能够相信两个人能够共同去建造一个美好的两性关系。而在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就谈到了，其实我们的信仰的相同，使命的相同，是能够让两个人更加合一的。或许到底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是你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的，也许今天你也可以来想一想。今天我们同样的是可以开放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02-2369-1041 2369-1042。如果您对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到底该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择偶的标准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欢迎您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02-2369-1041 2369-1042。您可以跟雅玲还有我们今天的空中的特别来宾中国雪融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能够做一个现场的分享。Because of you, I've been needing nothing more. Where you are, my heart is in paradise. So promise me now, we'll always be forever. I wake up every night, I dream of one day. I'm sure of you.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Yes, you are.现在呢，空中有朋友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接听。喂，刘慧兰，你好。
你好，还有李哥，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
是。
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告诉我啊，说他们教会就是有一个姐妹啊，最近即将要结婚，但是这个姐妹呢，私底下告诉他说，其实他对婚姻呢没有什么期待，但是如果是上帝的旨意要他结婚，
嗯哼，
他就结婚。那当然，这个姐妹的对象也是他们教会的弟兄。那我的朋友他就觉得很奇怪，对，然后所以我想说，请问一下李哥，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姐妹会说她对婚姻不期待，但是如果上帝要她结婚，上帝的旨意是这样，她就要她就要结婚。
了解，我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我姓陈，
陈小姐哈，
是是，
好，谢谢您哦，
好，谢谢
OK， 好，
谢谢，
拜拜。所以我想这可能呢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常问的，上帝的旨意跟我自己对婚姻的期待，这中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当然应该不应该是冲突的哈。那么当然啊，如果是上帝旨意很清楚明白，你愿意顺服上帝旨意，这是很美好的。但是呢，各位，这样子只是单单这一方面是不够的，可能会带来是忍受婚姻，而不是享受婚姻。所以呢，除了这方面呢，我觉得，像这个姐妹呢，和这位要结婚的对象呢，最好能够去上婚姻的课程，能够有婚前的预备、婚前的辅导这方面。
嗯哼，是，就我想其实这可能也是也许对这个正要准备进入到婚姻的这个女孩子来说，也许她可能是错误的去解释了一些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可能也还没有预备好啊，所以才会有这样子对婚姻是没有期待。就我想如果说能够透过一些的辅导的人员来做一些的澄清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方式。
对，对婚姻没有期待，可能就是他看到很多不好的婚姻的榜样，或者他自己的父母婚姻并不美满啊，或者他对婚姻一无所知，那么所以呢他知道就是只是把推给上帝去了这样的，但上帝也要我们透过他的话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婚姻也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我想呢在这里陈恒姐或许您可以提供他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源，告诉他说哪一些这个相关的辅导可以去找啊。
我们这个婚姻班8月7日要开始一个新的梯次，打个广告
所以呢或许8月份不晓得他那时候结婚了没有，
结婚可以啊，可以还是上课啊，还是不晚。 可以婚前婚后来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不一定说一定要在婚前，赶在婚前的。
嗯哼，
刚结婚新婚的人也合适来上课啊，但是结婚六七十年也可以来。
嗯哼，重新的来去建造一个美好的婚姻啊。所以我想在今天呢空中，其实我们时间也要即将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疑问的话，请您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传真电话02-23627816 02-23627816。那如果呢是在台北地区的朋友，我想您是可以直接上到嘉音电台的网站上面去啊，也可以做些的留言或者是传真过来。那如果您是在宜兰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可以直接写信到宜兰的中山广播电台，地址是宜兰县罗东镇公镇路289-3号，那电话是03-951-4675 03-951-4675。我想呢雅玲会在空中也和李昌李哥共同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想最后呢还是要请李昌李哥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今天的结论。
刚才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无条件的爱呢？因为只有在无条件的爱之下才能够彼此接纳，把对方彼此认为的缺点当作特点来欣赏来接纳，那么就能够带来合一。第二方面呢，就是能够会有饶恕，万一有错，对方有错的时候给你主动饶恕或者请求饶恕，那么这个也是带来合一，这个是无条件爱的一个事实，一个实际的行动。另外一个就是会只问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要求对方的责任。那么这是无条件的爱，是我愿意先从我自己做起，我愿意先从我自己付出啊，我愿意100%的来对这个婚姻，我要来营造。至于对方怎么样，我愿意来尊重欣赏他，而不是要求对方跟我配合了，或者要求对方啊，你一定要做到你该做的部分，我才要做。那这种就是不是无条件的爱，只有无条件之爱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带来合一的关系。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这礼拜呢，或许我们共同来想想，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愿意无条件去付出爱的人，而更重要的，在信仰甚至在我们人生的使命当中，这两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想清楚呢？好让我们真的在两个人走合一的路的时候，是没有这种分歧啊，或者说往外拉的这个力量在我们的这个两个人中间。我想今天空中也很高兴能够为你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昌李哥和听众朋友在空中来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
我们待会再回到今天空中的爱的悄悄话。
要求拒绝的言语引发无止境的战争。
感恩、赞美、给予、 接纳的言语带来无穷尽的祝福。
爱的悄悄话。
悄悄话，欢迎你来到都会男女的小单元当中。在今天雅玲呢，希望和你分享一篇文章，虽然它不是特别呢针对两性的关系来所写的，可是我觉得却非常有人生哲学的意义。因为呢，这是从我们去检查蛤蟆是不是一个新鲜好吃的蛤蟆来做到一个生活的学习。所以呢，您是不是也曾经悄悄看蛤蟆呢，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呢？有一篇文章它里面就说到了，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帮妈妈检查买回来的蛤蟆里面有没有是坏掉的。蛤蟆的外壳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如果一个不小心让一个臭掉的蛤蟆是混在新鲜的蛤蟆当中，那么整碗汤呢就要被糟蹋掉了。虽然是一桩小事，可是呢我却不敢掉以轻心，总是将这神圣的使命视为是庄重的仪式。检查的方法呢，就是用左手先拿住一个蛤蟆，再用右手呢拿起其他的蛤蟆，一个一个的敲敲看。如果蛤蟆敲出来的声音是很结实的，那么就是一个新鲜的蛤蟆了。如果敲出来的声音呢是听起来嘘嘘的，好像有一点沙哑的声音，那么不管这个蛤蟆的口是闭得有多么紧，它还是一个臭掉的蛤蟆。而有一天母亲呢又埋回来了一大包的蛤蟆，我很熟练地拿着一个大碗开始我的鉴定工作。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居然所有的蛤蟆都坏掉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一个一个再敲一个，居然没有一个是好的蛤蟆。所以他带着这个大碗就来到母亲的面前。母亲非常的讶异，说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卖蛤蟆的是从来不会骗过我呀。所以母亲大人就亲手开始检查这些的蛤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抓在左手当中的那个蛤蟆是坏掉的，所以难怪敲起来声音全部都不对劲。而这种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的经验，也在我的心中能够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一直等到这位作者进入到工作的职场当中，他开始非常努力的在生活，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对周围所有的人都看不顺眼，在他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有让他觉得难以忍受的缺点，所以他想要改造他们，但是呢改造不了的时候又很想要逃避这些人。这时候呢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倒霉，也很不幸，怎么会都碰到这么多不好的人呢？而正当他要开始自怨自艾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小时候这个敲蛤蟆的经验。难不道我就是那个坏掉的蛤蟆吗？因为我的坏掉，所以呢，我从别人身上所听到的都是沙哑的声音呢。所以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你自己和另外一半在交往的过程，或者是说在婚姻的经营当中，是不是也会常常觉得，为什么我常常会觉得看到他的缺点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我们今天要共同来学习无条件接纳，甚至呢是无条件去爱对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想想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蛤蟆，所以我能够去能够带动其他的人，也能够去敲出清脆的声音呢？ 今天我们的会联女节目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的空中分享，能够让每一个在现在都会当中寻爱的男女都能够去期待一个美好的婚姻能够在生活当中实现。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联女节目当中，雅丽要再和您分享在单身的生活当中我们又怎么样去让自己过着一个愉快的生活呢。今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